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loyd，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是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a Drive CUA Cupertino。
传承多年的料理经验，最正宗最新鲜的手工水饺，最丰盛最好吃的北方美食，尽在水饺大王。水饺大王地址39229CW Newark， 电话510-713-2800 510-713-2800。水饺大王更推出贴心的袋装水饺，让你把美食带回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湾区加州及美国新闻。东湾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一名法官周一将女护士米雪儿被杀案的被告过堂日期再延至本月19日。27岁的被告吉塞尔·伊斯特班被指控谋杀三个多月前失踪的26岁女护士米雪儿。东湾海澳市的警方在上周逮捕了伊斯特班，他是米雪儿以前在圣地亚哥的高中同学。警方相信被告今年5月底在海澳市凯撒医院的停车场袭击了米雪儿，当时米雪儿在医院上护士课，在休息时前往停车场，自此就一去不返，失去踪影。由于被告怀孕，法官将过堂日期延至19日，是要让被告可以寻找代表律师。被告曾于9日短暂出庭，但没有向法官表示是否认罪。经过9年的整修，旧金山金门公园墨菲风车于12日举行第二期工程完成典礼，并请来荷兰驻旧金山总领事波西斯担任嘉宾。旧金山公园娱乐局局长金斯堡表示，这座历史性的地标获得重生机会，社区力量是关键因素，民众最快可于2012年见到墨菲风车再度运转。位于金门公园西侧的墨菲风车于1907年完工，由地方士绅捐款2万元新建而成，高95英尺，每天可抽水1亿5000万加仑，作为灌溉金门公园植物所用。风车于1935年工程身退，并于2000年正式成为旧金山第210号地标。金门公园还有另一座荷兰风车，这两座风车在荷兰拥有旧金山巨人的封号。不过墨菲风车常年失修，建筑状况不佳，因此在2000年社区发起的抢救活动中，在市区和社区合作下，风车屋顶于2002年6月卸下，并开始装修工程。风车整修工程经费约498万，来自州府、市府以及社区捐款，重达64吨的屋顶远赴荷兰，交给风车设计者修复。他强调，如果没有社区和荷兰政府的支持，整修计划不可能实现。市议员马兆光也出席了12日的活动，他十分期待完工的那天，看到美丽的风车重现金门公园。东湾阿拉米达县高等法院周一就一起凶杀案进行审讯。一名检察官说，被告开枪杀人是因为他的一台 iPod 被抢走，而被射杀的人就是偷 iPod 的人。检察官格瑞格·道尔说，目击者可以证实，被告比尔·鲁胜开枪杀人前跟人说他的 iPod 被偷走，但那人刚好离开，于是他开车上前，就在东乌伦国际大道上一家汉堡餐厅前找到偷窃的人，并且向他开了一枪。被射杀的是25岁乌伦男子达温泰利，案发于今年4月15日清晨3时45分，此案将于周二续审。不过被告鲁胜的辩护律师约翰·麦道格指出，没有证据显示鲁胜就是开枪的人，而且警方的证人都是吸毒的瘾君子和妓女，难以令人信服。 东乌伦靠近国古区3100号一栋两层楼建筑周日凌晨发生火灾，随后在2楼发现两具尸体，疑似遭受杀害后才纵火烧屋。屋主为1楼中医诊所医师林晨芳。林晨芳12日表示，感谢各方关心，希望可以低调处理。林医师表示，承租2楼的房客目前在监狱服刑，该房客可能将房间分租给其他人，所以他不认识两名死者。至于1楼的诊所是采取电话预约制，有预约时他才会到诊所来，所以并不晓得周围是否有罪犯活动进行。发生火灾后，乌伦消防局迅速赶到现场，切断瓦斯线路，并且在15分钟内控制火势。1楼诊所未受到火灾波及，还能正常营业。林医师展示诊所内堆放的地板材料，表示他本来就在进行这间屋子的修缮工程，目前看来损失情况还能够接受，只是会花费更长的时间整修。诊所位于住宅区内，许多附近的居民和病患纷纷前来向林医师表达慰问之意。林晨芳说，他在此执业10多年，和居民关系都很好，未来也并没有打算搬迁诊所。乌伦警方表示，两名死者为1男1女，确定在火灾发生前，两名死者已经受到多处刀伤，至截稿前未辨认出死者身份。警方目前将此案列为凶杀案，不排除是帮派犯罪。警方呼吁知情人士报警，致电乌伦警局重案组510-238-3326。加州议会12日通过巴格阿图的地区民主党州参议员史密提安乳癌检查新法案，全案交付布朗州长签署。史密提案所提的 SB791 法案中要求医师为妇女进行乳房 X 光检查时，如发现乳房上有紧密组织，必须将此结果透知受检者，因为这种紧密组织可能会覆盖住乳癌。斯密安提表示，这种经常出现的紧密组织在检查时呈现白色，而乳癌一般也呈现白色，两者很容易混淆，因此他在新法案中要求医师发现了这类白色紧密组织时必须通知受检者，并建议受检者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如有问题早期发现早日治疗。美国癌症中心估计，每8名妇女中有1名妇女会患有乳腺癌，为数一半的妇女会出现这种乳房紧密组织的形情，而有紧密组织出现者出现乳癌的几率将比没有紧密组织者的5倍。非盈利医疗研究组专家表示，许多患有早期乳癌的妇女接受乳房 X 光检查时，因为癌细胞被这种紧密组织覆盖住而无法察知。史密提安所提的 SB791 法案要求放射线医师为妇女进行检查，发现这种紧密组织情形时，必须在报告书中加上2句话：乳房 X 光检查发现到紧密组织体，这种组织可能会覆盖某些异常情况，因此进一步检查将可能对你有好处，并交送主医师的检查报告中将会提到这种紧密组织。如有任何疑问，请与你的主治医生联络。史密提安表示，这条法案将协助病人及早取得充分的资料，有问题即早治疗。早期癌症不但治愈率高，治疗费也比较低廉，因此这条法案将可能拯救上千万的妇女性命，也将会省下一大笔的医疗费用。州教育厅长托拉克森周一说，加州可以从奥巴马总统上周提出的美国就业法案中得到31亿元，这笔款项将有助于加州舒缓剪裁教师的压力。加州的公校过去3年被州府削减了180亿元的经费，本年度如果税收不达预期，可能还会在明年1月再被削减经费。托拉克森说，加州本学年仍有裁减教师的可能，裁减数目更可能高达3万人。联邦拨款对加州学校将有大的帮助。就业法案总共拨给各州和地方政府350亿元，加州估计可以得到其中的31亿元。除此以外，该法案还有250亿元拨给各州作为基建和修建学校的经费，加州估计可以得到其中的28亿元。托拉克森说，加州的学校因此可以进行修建，增加电脑设备， 总计加州就业法案可能得到59亿元。希望知道就业法案对加州影响的读者可以上白宫的网站进行查询，网址为 3w.whitehouse.gov。 联邦学生贷款违约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个信号显示在大学学费上涨、就业率低以及糟糕的就业前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学生已经深陷债务危机。根据教育部1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两年期群体违约比率增至 8.8%， 这相比2008年财政年度 7% 大幅上升。推动整体违约比例大幅上升的原因是，在此期间先向政府申请贷款就读盈利性大学的学生人数也出现了激增。在2008年10月1日开放首次的还款的大约100万贷款就读盈利性大学的学生中，拖欠还款至少270天的比率已经达到 15%， 比去年的同期 11.6% 拖欠比例进一步上升。在公立大学学生中，违约比例也从之前的 6% 上升到 7.2%， 那些私营非盈利大学中，违约比率从 4% 上升到 4.6%。 大学入学及成功研究所项目主管考克林表示，去年以来违约攀升非常惊人。整体而言，在2009年度进入还款期的360万学生贷款用户中，已经有超过32万人出现违约，相比前一年增加了8万。接下来是体育新闻。曾雅妮周日在阿肯色锦标赛惊险封后，赢得30万元冠军奖金，送给自己最佳的中秋节礼物。曾雅妮本季 LPGA 总奖金超过211万元，已刷新个人单季纪录。新赛季的欧冠联赛13日开打，巴塞隆纳主场迎战 AC 米兰的比赛是首日的焦点战。不过 AC 米兰赛前传出前锋伊布训练时受伤，将无缘前赛，让 AC 米兰锋线告急，情况不妙。光芒队近日火力四射，周日11日在主场以9-1取得红袜队，用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就将美联外卡胜差从8场缩短至3.5场，成为季后赛的大热门。接下来是天气预报时间。 San Francisco 天晴，现在温度65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66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三晴，最高温度62度，最低温度55度。星期四晴，最高温度64度，最低温度55度。San Jose 现在温度80度，今天多云，最高温度79度，最低温度59度。星期三大致天晴，最高温度80度，最低温度58度。星期四晴，最高温度79度，最低温度59度。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南三藩市电脑公司招聘 sales 和助理，需流利英文，以电话跟客户沟通。欢迎年轻有上进心者加盟，公司提供培训，待遇好，请 email 到 chinausa123@yahoo.com 或 fax resume 到415-727-4947 415-727-4947。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又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Starfish 是一个拥有20多年印刷经验的全方位印刷公司。Starfish 精湛的印刷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各种各样的印刷服务，无论是2件还是2000件，穿的 T 恤还是用的桌布。任何数量、任何材料 ，Starfish 印刷公司绝对是你最明智的选择。Starfish 电话是415-468-6688，415-468-6688，地址是410 Talbert Street， Delhi City。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 欢迎你加入克仪的轻松一刻，每个星期三、星期五中午一点至两点，与克仪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法国南部一座核废料处理厂12日爆炸起火，造成1死4伤，其中一人重伤。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表示，未侦测出任何辐射外泄，且研判应无辐射外泄危险。但三月日本强震海啸导致核灾，引发全球反核声涛，法国核废料厂这次出事，即使没有辐射外泄，也会增加民众对核电的疑虑。法国核子安全局说，事发地点是马库利核能园区内森查科核废料厂，厂内溶解辐射金属废料的一个锅炉在当地时间12日早上11时45分爆炸，原因仍在调查，但官员一再强调，这些废料的辐射性极低。森查科厂主要是将从核武器回收的布再制造成混合氧化物燃料的核设施，是法国国家电力公司的附属公司。森查科核废料厂强调，厂内无任何核子反应炉，爆炸地点处理的核废料也全都不是来自反应炉。爆炸虽引起大火，但已经得到控制，死伤人员都是因为爆炸而非辐射。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发言人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辐射外泄。国际原子能总督表示，已和法国当局联络，掌握情况。当地媒体报道，森查科并未采取任何隔离或疏散措施。原能会官员说，已在核厂四周进行检测，火灾已经无危险，设施的内外均未发生辐射外泄或化学污染。森查科厂设在占地300公顷的马库利核能园区内，这个位于南部的加德地区的园区临近法国地中海岸，距离亚维农市约30公里。园区内有核电厂、核能研究所、废料处理厂等各种设施。厂方一再强调，此次是工业意外，不是核意外。日本地震海啸引发福岛核灾后，反核声涛导致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宣布零核政策，德国也宣布将在2022年完全废核，计划向法国购电弥补不足。全球最依赖核电的法国坚持核能政策，与德日背道而驰。如今法国核废料厂出事，若出现辐射外泄，反核讨论势必再起，对欧洲供电又会形成另一个问题。法国能源要求70%以上是核能，全国有核子反应炉58座。联合国12日说，叙利亚今年3月爆发民主抗争浪潮以来，至少已经有2600人丧生。人权团体表示，叙利亚安全部队12日在中部城市哈马枪杀至少17人。反政府人士发动一天的抗议活动，反对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府。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利表示，死亡人数资料来自可靠消息人士，且比预先估计多出了400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叙利亚当局所说人数的2倍。12日除了哈马区17人死亡外，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通报，安全部队在一场葬礼上开火，在大马士革附近杜马镇造成一名12岁男孩中枪身亡，一对父子在中部赫姆省阿尔拉斯坦镇也不幸丧生。这起最新暴力行动突起因于民主运动人士号召要在13日举行的愤怒日活动抗议俄国支持阿塞德。阿塞德政府至今已对示威者进行6个月的血腥镇压。东非国家肯亚警方证实，当地一处输油管12日发生爆炸，引发大火，75人活活烧死，另有118人受重伤。大火发生在首都赖洛比人口密集的贫困区，火因疑为民众乱丢香烟所引发。据今日新闻网报道，爆炸后当局忙着灭火，人员不断自高处喷洒化学泡沫， 救护车更是来回在现场穿梭，运载伤患。爆炸不止导致民宅几乎全毁，贫民区内的一个非正式的学校也遭波及，校内人员无一幸免。新华社报道，肯亚警察部门高级官员马修·伊拉尔当晚发表声明说，根据救援人员以及警方在现场清理遗骸和调查证实，目前已经有至少75人丧生，另有118名严重的伤患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与此同时，肯亚总统及总理在事发后分别发表声明，哀悼遇难者，并表示将竭尽所能对死伤者给予赔偿。中央社报道，警方表示肯亚输油管公司一座油槽发生漏油，大量燃油流入一条途经贫民窟的大水沟，许多民众争先恐后欲吸取漏油，但已有人不慎把香烟丢入，因而引发爆炸。一名居民告诉中央社记者，早先的油管漏油，大家一窝蜂跑去吸油，没多久就听到爆炸声巨响，威力相当惊人，浓烟和烈火跟着窜升到半空中，爆炸引发的火势一发不可收拾，逃生不及的人当场就被烧死，附近河流也飘着许多浮尸，甚至还有许多民众耐不住火吻跳河求生，造成不少压伤事件。肯亚发生类似的事件并非首次，2009年肯亚一辆运油车在运输途中翻覆，当地民众上前抢油并引起油车爆炸，造成132人丧生的惨剧。意大利的中右翼政府正向资金雄厚的中国求助，希望中国大量购买意大利债券，并且投资其战略行业公司，帮助意大利摆脱金融危机。华尔街日报12日报道，据知情人士12日透露，意大利财政部长与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中国官员举行了会谈，力劝中国政府购买大量意大利国债。知情人士并说，意大利财务部长上周会晤了中国官员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主权财务基金中投公司董事长娄旭伟，讨论中投公司购买意大利国债的可能。这位人士说，与会的还包括中国驻意大利大使丁伟、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官员以及意大利政府控制的投资机构管理人士。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意大利官员表示，世界最大主权基金之一中投公司 CIC 的董事长娄旭伟上周率代表团访问罗马，与意大利财长崔蒙迪及意大利国有银行进行会谈。意大利国有银行成立了一项对外投资者开放的意大利战略基金，意大利官员于两周前在北京会见中投公司和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代表。 SAFE 掌管着中国3兆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大利财政部副部长格利里八月在北京会见中国多家投资机构的代表，意大利官员表示双方不久将进一步磋商，目前意大利处于关键时刻，市场不断要求意大利公债提高收益率，今年意大利公债规模估计将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0%，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崔蒙迪过去选写了大量的文章，担心中国在欧洲推行逆向殖民的政策，但现在他不得不向中国求援。欧洲目前在增加纾缓基金问题上举棋不定，欧洲中央银行警告说，已实行一个月的债务购买计划不可能无限期的持续下去。意大利在融资上遇到困难的一个迹象是，12日意大利财政部以最高的收益率发售了115亿欧元的短期债券。欧洲分析家对这些判断的结果持谨慎态度。分析家表示，尽管中国多次对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信誉可靠性表示信心，中国购买欧元区周边国家的国债相对规模较小，意大利公债规模超过1兆9000亿欧元，中国持有量仍不清楚，但意大利一位官员表示，中国持有约4%。意大利的债务危机迫使政府考虑出售一些战略性公司股份的可能性，如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和石油天然气跨国公司等等。 富比士杂志12日公布2011年亚洲50强企业，中国企业占23席，傲视亚洲。基于日本企业可能受到3.11震灾袭击，首度全军覆没，这个榜单只有入选没有排名。中国企业上榜数从去年的16家激增至23家，是榜单制作以来单一国家最高纪录。南韩和印度分别以8家和7家的上榜成绩紧跟在中国之后。日本今年前所未见的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上榜，部分原因可能与强震和核灾有关。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法国外长具备说，中国的人民币汇率被压低，他访华期间会就这一问题向中国施压。美国之音报道，具备11日在澳洲说，人民币坚挺将有助于推动欧元，欧元因欧盟较弱的成员国所带来的巨额债务面临崩溃的危险。据报道，具备于12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中国期间将会晤中国外长和其他领导人等。去年各国托福平均成绩统计出炉，台湾在亚洲30国排名倒数第10，自新托福开办至今，已连续5年都输给新、韩、港、中等竞争国家，尤其韩国这几年不论托福或多益测试都明显超越台湾。台师大英语系教授张武昌分析，关键之一在于新托福考学术英文，目标是能用英文在课堂上和美国的大学师生实际对话。台湾的学生一般生活英语还不错，但这方面的学术训练不足，尤其是新托福考题往往要先听一段对话再摘要回答问题，听力很重要，升学考英语的南韩可能比较占便宜。张武昌期盼大考中心本月试办英听测试后，能够带动英语教育更重视听力，托福成绩才有可能长足进步。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谢谢您的收听。